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的这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的第28章的1-15节啊，刚才李菊姊妹已经为我们诵读了这一段的经文。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个段落是在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信仰的历程是怎样的。我因为是从小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长大，我的父母是基督徒，我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也都是基督徒，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小的时候也常常跟着父母一起读圣经。我不知道其他的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弟兄姐妹是怎样的一个情形的，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对圣经里面的这些的话语一直以来没有持太多的怀疑的这样的态度，或者是质疑的这样的一种想法。但是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不是从小就认识这个信仰，有的人可能20岁、30岁甚至50岁、60岁才进入到这个信仰当中。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进入到这个信仰的时候，第一个要面对的一件事就是耶稣的复活。因为你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你没有办法看到一个已经死掉的人活过来了，是不是？如果你真的看到是鬼啊，这是一个一般的世人的第一个反应。你今天拿起这本圣经给人传福音，告诉他圣经当中很多的真理，他可能会很认同，要爱，是不是？这个世界的这个真理也讲爱，要去关心别人，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个义人，等等等等，这些道理可能对方都很认同。但是当你讲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可能就不认同。这也可能是我们刚听到福音的时候的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反应，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耶稣的复活是今天我们整个信仰、整个福音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些道理你可以在其他的宗教、其他的哲学流派、其他的一些伟人的话语当中看到类似的，是不是？但是他们的话语当中没有耶稣的复活，而这些话语如果少了耶稣的复活，这些话语就是一场空，世人做不到的。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的描述可能是很简单的一个复活的场景，但是我们值得我们去深思的可能有很多。我们一起低头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是你使已经在坟墓里死亡的耶稣基督第三天复活，你给了他这样的复活的生命，今天这复活的生命也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不用再面对可怕的第二次的死，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基督那个称义的完全的生命来。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是你的恩典，这是你白白给我们的。我们领受的同时，我们也愿意照着你的旨意去行，活出基督的样式，使我们里面基督的生量不断的长大。我们感谢赞美你，降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大概分三个部分来思考这一段的经文。第一个部分就是耶稣的复活，它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这不是一个神话故事。很多人接触信仰的时候，他可以接受很多的刚才我说到的那些有关真理的教导，但是呢，这些神迹，特别是耶稣复活这样的事，他把它放到神话这样的 就好像中国也有很多古代的神话，你听了你就知道肯定是假的，是不是？但是 你可能说，哦，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但是耶稣复活它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耶稣是在历史当中真实存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的我们的救主。这是我们整个信仰很重要的根基。如果它不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我们在讲什么呢？我们在讲一个虚幻的如神话般的东西吗？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据，是真实的。虽然我们生活在2000年之后，没有看见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没有看见他第三日复活，但是今天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当时的这些妇女们，当时的使徒们，当时的门徒们，他们真实的看到了那位复活的主，是不是？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来思考，着重来讲的，耶稣的复活是我们今天信仰很重要的根基，他的死与复活都是很重要的根基。那之前我们讲过了他的受死，我们今天来讲他的复活。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在讲什么？我们不是仅仅在劝人为善，我们不是在说你要做一个好人，是不是？我们说的是什么？你要来跟从这位主耶稣基督，跟从这位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这才是福音的核心。福音的核心不是说我们要有好行为，好行为是福音带来的结果，是不是？而福音的核心是什么？耶稣基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那个坟墓是空的，里面你找不到耶稣基督他的事情，因为他复活了。所以我们从这三个方面来思考这段的经文。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啊，在这里有一个第11节到第15节啊，在这里有一个当时犹太人之间啊在流传的有关耶稣复活的这样的一个传言啊。当然在马太福音的时候，哦，显然他是在讲到说在那个时候这个传言仍然在流传。甚至在之后的一些的教父的他们的时代里面，可能1世纪、2世纪的教父，比如说尤斯丁哈，他们那个时代里面，犹太人中间还是这样传的，可能传到现在仍然是这样传的。我没有去过以色列，没有和犹太人有过交流啊，不知道他们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在这里，祭司长对这些经历了奇特异象的这些的兵丁们的汇报，他要他们编一个谎言，是不是？这个谎言是什么？耶稣不是复活了，耶稣是已经死了，他的尸体被门徒们偷走。你要知道，在罗马时代啊，甚至今天我特别上网查了一下啊。我们国家的刑法里面第几条我忘记了，有一条就是叫大概叫亵渎尸体罪啊，应该各个国家的这是一个刑事的犯罪啊，不是一个民事的犯罪啊，这是一个刑事的犯罪啊。这个亵渎尸体罪就是你亵渎这个尸体，包括你把它从坟墓里面挖出来，亵渎它的骨灰等等等等啊，这个是要判3年有期徒刑。不高不低啊，但是在罗马帝国的这个那个时候啊，这个干扰坟墓，你去对坟墓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啊，是一项重罪啊，比今天我们的这个刑法里面的这个罪行要更重啊，甚至有可能要面临这个死刑这样的刑法，面临死刑这样的刑法。所以你觉得这一群耶稣被抓走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四散的这些门徒，软弱的没有胆量的，像彼得一样三次不认主的这样的一群门徒，他能够有这样的胆量去到坟墓那里把耶稣的尸体偷走吗？ 约翰福音里面你可以看到，当耶稣去找这些门徒的时候，这些门徒在干嘛？他们重操旧业，跟随的耶稣已经死了，那我怎么生活下去呢？我继续去打鱼吧，是不是？这些的门徒们、使徒们就继续回到了他们的家乡去打鱼去。而且你看这个钉钉的证词，或者说这个编造的证词，你要记住，这个谎言永远是有漏洞的，而你要去弥补这个漏洞，你会撒更多的谎。他的证词是什么？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很有趣啊，你睡觉的时候有人把他偷去，你怎么知道是门徒呢？是不是一个漏洞啊？如果你知道是门徒，显然你看到他把这个尸体偷去了。那你要知道，这些兵丁的职责就是要看守这个坟墓，让这个坟墓里的尸体不被人偷走，对不对？所以既然如果是这个使徒们来偷走了这个坟墓，那兵丁为什么不去把他抓？他是这个执法者啊，是不是？他是执法者啊，对啊。今天如果这个警察在一个什么一个宅子里面，外面这个看守里面有很重要的东西啊，然后有人进去把这个东西偷走了，警察看到了，他不去把他抓起来，然后去找上级汇报说，我告诉你，那个小偷说要来的那个小偷啊，他把这个东西偷走了。你说这警察真可笑。警察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冲上去抓住这个小偷，紧追不舍，直到把这个被偷走的东西拿回来。所以这个尸体被偷走的这样的一个言论啊，是充满了各种漏洞的言论。在这里马太所描绘的，你看哈，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你要注意哈，这些兵丁他有没有经历这样的一个异象？有，对不对？妇女是没有力气去把这个石头搬开来的，所以神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意象，差遣了一个天使让这个石头滚开来，这样妇女就可以进去看，看到的是什么？一个空的，没有耶稣基督，或者说耶稣基督已经复活的一个空的坟墓。从这一点来讲，祭司长和文士们、长老们，当他接到这个兵丁的这个汇报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们也间接的知道了这个异象，是不是？间接的知道有一位天使向他们显现。所以在这里很有趣，我就想起了在出埃及记里面，神借着摩西行了这么多的灾难神迹吧，但是法老的心怎么样？不因为看见神的作为就改变心肠，仍然是刚硬的。这些祭司长、长老也是一样，他们应该是相信了兵丁所说的话，他们应该是相信兵丁不可能不执行自己的职责，让这个坟墓里的尸体不见了，对不对？但他们选择是什么？继续用谎言，而不是去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他们也知道耶稣曾经说第三日要复活，所以他们才派了这一群兵，就是我们上次讲到的，派了这一群兵去看守。他们至始至终都不相信这样的话。然后耶稣就这个复活的耶稣就向门徒，就向妇女们首先来显现，这是马太福音里面所记载的。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第一个显现的是谁？向谁显现？是妇女们，不是向那些使徒们，对不对？因为使徒们都逃走了，只有妇女在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主日的清晨， 跑到这个坟墓那里，想要为耶稣的安葬再出一份力，他们就见着了。你这里要特别注意啊，如果耶稣复活只是为了要证明他复活了，他要向一些人传告这个消息，让他们去奔走相告，他不应该先向妇女显现。为什么？妇女在那个时代是什么？最不受重视的群体，也就是说他们说的话没有人会信的，或者说大部分人都不会相信这些妇女说的话。啊，这里的意思当然不是说我们不要去传讲耶稣基督已经复活，这里的意思是说耶稣很多时候他所做的事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的公义，或者说即使他向当时最有名望的最能够有号召力的人显现我已经复活了，也不代表他们就会相信，就像那些祭司长和长老一样，他们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意象，他们仍然选择不相信。当然耶稣不仅仅向妇女们显现，不同的福音书的描述会有一些区别。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很详细的讲说了一些的情况，15章的第5到8节，第四节说，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保罗是在讲复活的事，第十五章整个是在讲这个事儿，并且显给基法看，当耶稣这个妇女们说，哎呀，这个坟墓已经空了，去告诉使徒的时候，彼得就去看了，对不对？先给基法看，然后先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先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先给雅各看，再先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被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保罗在那是很谦虚的在那里讲，大马色的路上耶稣基督向保罗，当时还叫扫罗，显现改变他的生命。当保罗遇见主耶稣基督，那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的生命怎么样？得以改变，正如我们今天一样。所以耶稣复活，马太在这里的描绘耶稣复活真的是一个这样的事实，有异象，有地震，有天使，有空的坟墓为证，他向妇女们显现，向门徒们显现，他真的复活。讲这么多，或者说这么强调耶稣复活这样的一个真实性，是因为它是我们今天信仰很重要的根基。今天我们信的是什么？你说我们信的是这位从死里复活的救主，没有错。你怎么知道呢？说某某某向我传的福音，他怎么向你传的福音呢？他给了我一本圣经，圣经里面记载了他所说的这个福音。500多年前的这个改教运动轰轰烈烈，很重要的一个对信仰的一个贡献，就是让人们回到圣经当中，唯独圣经，是不是？我们不是活在2000年前亲自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们，我们也没有看到过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怎么知道耶稣他为我们死，为我们第三天复活呢？我们来读这本圣经。天主教非常重视弥撒，或者说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个圣餐，他重视这个礼仪，他不重视圣言的宣讲。那个时候的圣经都是用拉丁文写的，不是一般的平民能够看懂。而马丁路德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他把拉丁文的圣经翻成了德文。他住在德国， 他把拉丁文的圣经翻成了德文，以至于德国的普通民众，你只要认识字，你只要会德文，你就能去读圣经。圣经不再是那些神父、那些主教们才能读的，圣经是每一个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都需要来读的。所以圣经的这个真实性、可靠性是很重要的。而这其中耶稣基督的复活，你看到马太福音耶稣几三次讲到说我要受难，然后我要怎么样复活，对不对？使徒行传、保罗的书信、其他的使徒们的书信里面也常常讲到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圣经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如果你今天否认，你说耶稣没有复活，但是其他的道理我都相信，那这是很要命的。就好像你去那个和一个人交流，你说他讲的100句话里面99句我都相信，就只有这一句我不信。你知道这一句不信就会变成说，那他99句是不是也有点问题呢？他既然可以说一句谎言，他也可以继续说第二句、第三句、第100句谎言。所以当我们说圣经当中有一个地方是不真实的时候，这是很要命的。因为这一点的不真实可以带来说其他地方会不会也是不真实的呢？当然今天我们不是在讲那个神学或者护教学当中的圣经是不是没有谬误的，我们这里是在讲说耶稣的复活正应验了圣经当中的预言，应验了那个使徒们、门徒们所做的见证。第二个我们要来看，神介入历史。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说，太初有道，是不是？这个道怎么样了？约翰福音的1章1节，我们来看一下，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不是停留在这里，然后呢，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然后第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首先描绘了一个这个道当太初的时候是与神同在的，然后他描绘14节说什么？这个道成了肉身，就在我们中间，就是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当然，这里不是在说神介入历史，只是在那个耶稣道成肉身的那一刻。不是哈，神从起初不断的在历史当中显出他的作为，在亚当犯罪的时候，在挪亚的时代，是不是？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以撒、雅各世世的时代，以色列人一路走来，神不断的向他们显现，给他们指引。而耶稣的道成肉身是这个最巅峰的时刻，为什么？你今天见过那位坐在天上的那位上帝吗？没有人见过。但是耶稣说什么？没有人见过上帝，但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虽然没有人见过上帝，但是有人见过那一位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是不是？所以耶稣的一生的传道，他在传讲什么？他在传讲那个神的真理，是不是？我跟你说，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能够认识上帝是我们的本事，或者说我们自己读了很多的东西，不是的。我们认识上帝，因为上帝首先启示了他自己， 如果你不认识到这一点，你就会陷入到一种像康德这样的一种对世界的认识。既然神是不可知的，那我们就不要去研究它了，因为我们研究不了，我们就研究这个可知的世界吧。是，神是不可知的，但是他愿意启示他自己，而这个启示的最高分就是耶稣基督。而这个启示的这个内容的最高分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第三天复活。因为神的启示当中那个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他要救拔人类，要把人从亚当夏娃的这个犯罪的这样的一个处境下面，这个堕落的这个终将灭亡的这样的一个处境下面拯救出来，使他们不要落入到那个永远的刑罚当中。所以神介入到历史当中，他不但介入到历史当中，他亲自成为人住在我们中间，为我们一生的去服侍上帝，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被神复活，成为我们里面那个有活泼盼望的生命。今天我们里面住的是谁？不再是那个亚当的旧的生命，我们里面住的是主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生意的生命。所以你说耶稣的复活重不重要？好，我们继续来思想哈。耶稣的复活是对信徒的保证。前面我们讲到海德堡要理问答的那一段的时候，基督的复活是我们重生的保证。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三节，彼得写信给教会，一章的第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得到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是怎样的生命？这个新生命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这样的生命。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经文也这样的描绘，第二章的第五节：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示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基督的复活是今天我们里面有重生的新生命的保证。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里面不可能有这样重生的新生命，因为这新生命不是从我们里面自己生出来的。尼哥底母在约翰福音里面去找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一段的描绘，我们不要觉得尼哥底母是一个很傻的人，尼哥底母是个很聪明的人。当耶稣告诉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的时候，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他不是在讲一个笑话，这是他对生命的认知，是不是？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所以那个生命是一个新的生命，不是那个尼哥底母想象当中的再从父母的肚子里面生出来一次，没有用。因为这个再生出来的仍然是一个怎么样，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的生命。所以你生了老大再生老二，老二不会因为生了老大以后他就不成为罪人，他还是个小罪人。你说那我不要生了，越生罪人越多。没有啊，你可以让他认识主耶稣基督，他就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他也可以带领更多的人来认识主耶稣基督，那不是越深新生命越多。我不是在要求弟兄姐妹们要多生很多小孩，但是多生很多小孩真的会有这样的益处哦。哦，这是大概的话。第二个是什么？基督的复活是我们称义的保证。
那你说重生和称义好像差不多嘛？重生是更多的是在讲到说，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基督的生命，对不对？而称义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法庭上的一个用词，我们的罪怎么样？或者说，我们在这个审判的宝座前，我们被上帝称为是一个没有罪的人。我们怎么会是一个没有罪的人呢？因为我们里面住了一个，住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罗马书的第四章的第二十五节，罗马书的第四章的第二十五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所以怎么能称我们为义呢？我们不是一群罪人吗？我们犯了这么多的罪，我们怎么能够在这个法庭上面说我是无罪的？不能。但是今天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我们披上穿上这个新人的时候，我们站在那里，神就称我们为无罪的。所以耶稣复活重要吗？很重要。第三个是什么？我们要得到那个完全复活的身体。而耶稣就是耶稣的复活就是这个保证。所以同样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一大段的有关的这个复活的内容的时候，保罗有这样的描绘：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和描述，我们原来是一个软弱的，必朽坏的，羞辱的，属血气的身体，是不是？大家这一两个月大家都养了，大部分人都养过了，你就知道这个身体是很软弱的，有很多人还有后遗症，年长的有基础疾病的，可能他原来的旧病他又复发了。年轻的弟兄，年轻的这些人，可能原来没有病的，突然心脏出了点小毛病。突然走一走路就大喘气，心跳180。你会发觉今天我们身体，你就从这个身体上，你就会发觉其实很软弱的。如果将来复活的身体也是这个身体，我说那就不要复活了，就是现在这样也挺好。但是复活的不是这样的身体，是不是？基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的这个身体是和我们现在身体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将来要有那个荣耀的，我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复活的身体，肯定和现在不一样。我看到这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可以认出来，但是又是和现在的是不一样，是不是？是那个荣耀的，不会朽坏的，强壮的，不会再生病了，可以吃饭，但是可以不用吃饭。我想大概是这样，但是我想象不出来它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完美，怎样的一种荣耀的样式。但是耶稣基督他如果没有复活，我们也就没有这样的盼望。第四个也很重要，在伦理上的应用。什么叫在伦理上的应用？我们要特别注意，当我们讲到伦理这两个词的时候，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是在讲我们今天做什么是好的，所谓的伦理不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的这种伦理，它讲的是什么？你如果知道有一门这个信仰的有一门学科叫伦理学，你上过的话你就知道，它讲的是哲学范畴里面的伦理。什么是伦理学？就是今天我知道了一个真理，我知道这个真理是真实的，那我应该怎样做才是好的呢？我知道耶稣基督是神，我知道他为我道成肉身，为我死，第三天为我复活，那我应该怎样做才是好的？所 这个很关键，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道理，但是我们不知道怎样做才是好，是不是？所以今天人类岔开一句话，人类的科技的发展，科技的发展是什么？人认识这个世界当中的很多的知识和真理，但是当人去应用这些知识和真理的时候，就出了岔子，因为人是罪人，出了岔子。人在使用这些科技产品的时候就出了岔子。可是这个知识，这个真理是很好的，但是当人去使用它，去应用它的时候，就出了。所以我们来看，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复活，真实的复活了，他的复活和我们有关的这样的一个事实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做？我这里列了三条哈。第一条是什么？要竭力多做主工。仍然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一直反复不断的在讲一个主题，就是什么？基督的复活和我们的复活之间的关系。但是在最后58节是在最后一节啊，在最后一节保罗讲完了这么多的这个有关复活的内容的时候，他说了一句什么话？所以既然有所有，前面是因为耶稣已经复活，因为我们里面有基督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所以保罗的因果关系是什么？耶稣已经复活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第二件事是什么？我们里面有那个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第三件事是什么？当你有这个生命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常常竭力多做主工。而且他保证说，这在主里面不是徒然，这在主里面不是徒然。所以一个复活的基督生命内住在我们里面，带出来的果效第一个就是什么？我们要竭力多做主。你要注意哈，这里两个词啊，或者说三个要点。第一个是竭力，就是你很忠心的，你付出所有努力的去做。第二个是什么？多做，而不是说啊，我做了一件啊，这里我两个儿子今天不在啊，我常常举他们的例子，因为他们跟我很亲近，我从他们身上看到很多。我不是说他们不好啊，而是说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常常有很多短视频里面也会有，你叫他去洗碗，哦，一开始不肯，说好，去洗，洗完了可以玩一玩。然后呢，等他洗完了，你再去看，他真的就把水池里面的碗洗了，水池旁边的什么杯子、锅什么都不洗了。我在讲这个例子是在这里说多做主工啊，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啊，我这件事做完了，我就是。做好了，你看我做好了。什么叫多做主工？尽自己可能的，能做一件是一件，是不是？然后是什么？做的是什么？主工不是我们自己的工哦。今天做的是什么？主的工作。那你要做主的工作，你先要真实的明白主的工作是什么，对不对？下一次我们讲大使命。最后马太福音最后一讲大使命，主的工作是什么？大使命。他说我们所有人都不要那个都辞职去传福音吧？不是，神没有这样说，神要使用我们在各样的不同的场景处境环境里面来多做主工，竭力多做主工。然后呢，第二个是什么？要求上面的事。这个其实之前是谁志明还是谁有讲过的，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主题，说什么？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是不是？就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就是今天我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也不管了，小孩我也不管了，我工作也不去上了，我就全部都是用来服侍上帝。不是，你千万要注意哈，这个上面的事不是在天上的事啊，你不是在天上飘啊，地面下面的事啊，地上的事也不是今天我们的生活所需。这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到，如果保罗说的地上的事是指我们今天生活中的事，那这段经文是有矛盾的。为什么？因为讲到第十八节的时候，他开始讲说你们做妻子要怎么样，你们做丈夫的要怎么样，你们做儿女的要怎么样，你们做父母的要怎么样，你们做仆人的要怎么样，你们要做主。这个纯粹就是什么？生活当中的事，对不对？所以这个地上的事绝对不是指我们生活当中的事。这个地上的事，这个天上的事，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天上的事是什么事啊？上面的事是什么事？就是属神的，就是为主所做的事。这个可以涵盖很多的内容，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展开，没有办法展开。第三，刚才我们读的哥罗西书三章，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地上的肢体。我们今天的生命藏在怎么样？就耶稣基督里。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所以这个基督在我们里面复活的生命，是让我们去思想神国的事，而不是去思想地上国度的事。你今天要柴米油盐酱醋茶，但是你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仍然是为了神国来思想，仍然是为了兴旺福音来思想。第三个是什么？保罗，我们来看一下哈，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的第十一到第十三节，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今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复活，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这个复活的生命。这个复活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是不再犯罪的生命，是一个被神称义的生命，是不是？每当我们思想到这个点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今天 不应该再顺从于罪。你今天如果是今天中国的这个 教育体系里面，你会发觉小学和初中差别很大。小学就真的，比如说现在这个小学放假了，一般的公立小学都没有什么作业，就一般寒假作业。但初中就会有很多作业，当然不同初中也会有点差别。你今天身份不一样了，你原来是亚当的身份，原来是亚当的生命，不说身份，原来是亚当的生命，是一个惯于犯罪没有办法不犯罪的生命。所以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就活在自己的罪中。但是今天我们已经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将他义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当我们还去犯罪的时候，我们就要好好的去思想，我们里面不是那个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吗？我们怎么还去犯罪呢？你已经是大学生了，你还怎么操着尿布呢？想想自己就羞愧了，是不是？或者你说，哎呀，我就是这样。那你要仔细去思想，我有没有真正的被耶稣基督的生命所得着？我是不是一个真正重生悔改的人？是不是？所以基督的复活，这个复活的生命所带出来的，应该是一个不犯罪的生命。当然，我们不可能完全不犯罪。我说这句话不是说鼓励大家去犯罪，我说这句话是说我们有软弱。 我们会受到世界的引诱，我们会被仇敌攻击，我们很难避免自己不去犯罪，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的知道，我们里面的生命已经不再一样了，是一个可以不去犯罪的生命，是一个可以经得住魔鬼攻击的生命，因为基督已经得胜，可以经得住世界诱惑的生命，因为世界的诱惑基督也曾经受过这个试探，是一个可以不再活在老我亚当里的生命，因为老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而耶稣基督一同死了，是不是？所以这是第四点，我们怎样去看待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复活的生命带给我们的是什么，让我们不再顺从于罪，让我们去思想的不再是这地上的事，而是天上的，而是上面的事，以至于我们就愿意来竭力多做主工，不再为自己来求，不再为自己来谋算，因为地上的这一切算不得什么，神赐给我们，我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神给我们不一样的光景，我们也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是不是？有人工作好，有人工作差，有人这个钱多一些，有人钱少一些，有人有大房子住，有人没有大房子住，但是这一切都是神量身给我们的。你说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生命当中就没有追求了，基督徒不是这样的消极的，没有追求，当然每个人个性可能不完全一样，但是我们至少有一个追求是竭力多做主工。如果你有经商的这样的一个才能的，有恩赐的，那你就大大的去使用你的才能恩赐，然后赚了多多的钱去怎么样奉献供给那些有传福音恩赐的人，这叫什么？教会当中肢体的搭配。人的身体不都是脚，不都是手，不都是眼，有眼有手有脚有鼻子可以闻味道，是不是？好，最后我们来看这个福音的见证。你注意哈，当天使向这个玛利亚他们显现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玛利亚没有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的场景，他只是听到天使告诉他耶稣已经复活了，是不是？耶稣已经复活了。天使怎么说的？天使第一句话说什么？不要害怕，耶稣复活是一个什么好消息，是一个福音，你们不需要来，不需要因为这个事害怕。今天我们传讲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好消息，对不对？我们传讲的是一个福音。什么叫福音？是能给人带来益处的一个消息，一个声音，不是使人惧怕的声音，不是使人向下的声音，是不是？所以不管是天使也好，是耶稣的遇见他们也好，耶稣也说什么？不要害怕，是不是？不要害怕。然后呢，天使对他们说什么？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坟墓里面有没有？没有。坟墓代表什么？死亡。上次我们讲到了，所以今天我们传讲的是一个好消息，我们传讲的这个好消息是什么？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不是一个被死亡击败的救主，他如果被死亡击败，他也不能称之为救主。正因为他复活了，他战胜了死亡，所以今天所有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他都有这样复活的盼望，这样得胜的盼望，是不是？这是不是一个好消息？今天我们不用再面对死亡，或者说这个死亡这样的惩罚，我们当然会走到我们肉体生命的尽头，但这只是对我们今生的一个完结。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坟墓是空的，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他已经战胜了死亡。 我们这群跟随他的人也能够同样战胜死亡。然后天使又说什么？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然后主耶稣基督遇到他们也是这样说，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就去告诉门徒， 去将耶稣复活的这个好消息去传扬出去吧。天使没有具体描述耶稣是在第三天的几点几分复活的，复活的时候是一个怎么样的奇特的场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去把这个好消息传扬出去吧，去把耶稣基督已经复活的消息传扬出去吧。所以当耶稣升天的时候，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第八节里面，这些门徒们还在说，你什么时候兴旺这个国啊？耶稣说什么？第八节说什么？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给他们的一个话语是什么？你们要得着圣灵，当你们得着圣灵的时候，你们就有能力，你们有能力去做什么？去见证主耶稣基督。见证主耶稣基督的什么？他的死与复活。所以当使徒行传，我只列了两段的经文，里面好多好多，包括使徒们的书信。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讲到讲什么？二章二十三节，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然后啪啪啪啪啪一大段都是引用旧约的经文，彼得实际上是在说，我讲的这些不是我凭空讲的，你看旧约的经文里面就已经讲到了这件事。然后到第三十二节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保罗没有讲什么啊，彼得没有讲什么，是不是？他就讲了什么？你们钉死了主耶稣基督，神叫他复活了，这就是我所传讲的福音。他传讲的就是基督的死与复活。第五章里面也是这样，当他们被抓起来的时候，受迫害的时候，第五章的二十九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却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你看到了吗？当这些人使徒们受到迫害的时候，他起来做了见证，仍然是什么？耶稣基督死了，但是他第三天复活了。我们就讲这个内容，是我们的祖宗的神把他复活了，我们就要见证这个，圣灵也是为了见证这个而降下的，是不是？如果你再去读新约圣经，有无数的地方在讲到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劝勉提摩太的时候，他怎么说的？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的第八节，在这里保罗劝勉提摩太，要他刚强起来，要他去传讲，要他去教导。然后他说什么？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他怎么激励提摩太？他没有说什么高言大志的话，他没有说你好好传福音，将来天上有多大的赏赐。他所讲的是什么？你只要常常去思想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后裔。这里其实是在讲他就是那位弥赛亚。然后呢，讲到什么？他从死里复活， 这就是福音最根本的内容，这就是福音根本的内容，这也是你今天要做见证，你要做教导的一个根基，所要传讲的信息，是不是？所以我们稍微 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讲了什么？我们首先讲到说，耶稣的复活它是一个真实在历史中发生的事，是有根有据的，是不容置疑的，不是一个谎言，不是一个神话，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事情。为什么要这么强调？因为它是我们整个信仰很重要的根基。今天我们的重生，我们的称义之所以有保证，是因为基督已经复活了。而我们这重生被称义的生命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或者说我们一个最重要的方向，最根本的方向，就是去，我不但我自己知道这个这件事，我还要去传扬这个好消息，
是不是？我还要去传扬这个好消息。
应用很简单，我很多时候应用写的很简单，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会觉得说，你就讲一些实际的生活当中的例子。你真的要知道，每个人生活是不一样的，一个大学教授的生活和一个农民工的生活能一样吗？肯定不一样。他们遇到的人、经历的事、他们的资源、他们的处境、他们要面对的困境完全不一样。有的人还在为温饱打那个范畴，有的人正在想度假去哪里。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度假，我们可以去看这个上帝所造的美丽的世界。每个人的忧愁不一样。在这样的一段经文里面，我们首先我想到了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真的相信神的应许，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这是神真实的应许。他在我们生命当中，他在圣经当中还有很多的应许，我们相信这个应许。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复活，那我们也应该要相信神其他的应许，是不是？所以我们不用去忧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们小区里面有很多的野猫，我看他们活得挺好，真的挺好。为什么？有很多人喂他们，你知道吗？很多人买了猫粮，自己家里没有猫的，买了猫粮就那些猫都认识他，那些喂的人一看到这些人来了，他们就三五成群的就跟在这个喂的人后面，知道他要开始喂养他们。所以这些猫活得挺滋润，还有很多的鸟，我不知道是有人喂养的还是没有人喂养的，整天在路上走来走去。甚至前段时间还有一个黄鼠狼还是什么不常见的动物也在我们小区里建了个窝，现在在还在不在不知道。真的，我很多时候我想我们去看这些动物，真的就看到神的恩典。神连动物都看过，难道不看过我们吗？不知道我们的需要吗？如果你今天缺衣少食，如果你今天遇到了难处，你可以向上帝来祈求。我不说上帝一定给你怎样的供应，但是上帝的恩典一定够你用。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保罗说的。保罗生命当中有那个刺，他求三次，神有没有拿到那个刺？没有。但是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这个恩典不是我去求了上帝就答应我，这个恩典真的是说上帝知道我的需要是什么，上帝量身定做给我的需要，是不是？当你回首你的生命，生活的生命的路程的时候，不管已经是你没有信主之前还是已经信主之后，你真的仔细去思想，你就真的看到神不断的带领。我记得以前有弟兄姐妹们做见证，他信主以后，他在思想他没有信主时候发生的一些事，他看到说 若不是神的带领，可能那时候我就死了，若不是神的带领，可能就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冲得太往前了，我们要多去思想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他的应许不会落空，所以我们要依靠这个恩典，他过去怎样恩待我们，今天也怎样恩待我们，将来也一定是这样恩待我们。我不知道我们将来每一个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会遇到怎样的处境事情，但我知道有一位恩主，恩主的手永远缠绕着我们，是不是？他使耶稣基督复活，他将这复活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有比这更大的恩典吗？没有了。今天如果把你的生命放在一个老鼠里面，你怎么想？有一些电视里面会有一些奇特的奇思妙想，一个人的灵魂跑到了一个什么动物身上，你会怎么想？太不方便了，动物的手都没有办法用。如果是一个猪，只有两个蹄子，还不能直立行走。可能我举的这个例子不太恰当，但是今天神愿意把他独生爱子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你想象一下这样伟大的生命。第三个就是，当我们有这样的应许，这样的救恩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要竭力的去传讲福音。传讲福音不是说你一定要跑到一个犄角旮旯的地方，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去做宣教士，不是的。如果大家都这样做，那个地方就充满了宣教士。我不是说充满宣教士不好，如果宣教士的人数比那个地方的人的人数都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奇特的事情，至少我没看到过。我们可以传讲福音，有很多的机会，和你的同事，和你的家人。我跟你讲，有的时候我们给家人传福音，效果你会发觉效果很差，是不是？你可以和弟兄姐妹们交换的，我给你家人传福音，你给我家人传福音，我保证这个效果可以提升几倍，真的。因为我们家人对我们太熟悉了，我们说的话他们要打折扣的。但是一个外人，一个不是家里人，有的时候神就这样来使用。当然这只是我的奇思妙想，但是你可以去尝试，你们可以结对子嘛，对不对？彼此有这样的交往，然后认识对方的家人，可以去传福音。好，我们就是说到这里哈，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你真的是爱我们的神，你的爱真的是永不改变，你的爱借着主耶稣基督，你的独生儿子向我们显现，而你不惜他的生命为我们死了，你也复活他的生命啊。使我们能得到那个复活成义的生命，我们感谢赞美主。神啊，真的求你让我们不要枉费这样莫大的恩典，让我们真的是竭力来为你而活，多做主工，传讲你的福音，帮助我们生命当中能有这样的成长。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